异类，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作品，告诉你在天赋和努力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对成功至关重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
第四章，天才之忧下。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以观后效。令人心碎的天才命运。兰根的母亲是旧金山人，他跟家里关系不好，很小就离家出走了。他一生有四个儿子，每个孩子都是他和不同的丈夫生的。兰根是最年长的一个。兰根的父亲在兰根出生前就失踪了，据说后来死在墨西哥。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被谋杀的，第三任丈夫自杀身亡，第四任丈夫叫杰克·兰根，是个事业失败的新闻记者。时至今日，我都从未遇到过比我们童年境遇更悲惨的人。克里斯托弗·兰根说道，我们没有一双成对的袜子，鞋上都是窟窿，裤子上也全是补丁。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弟弟们洗衣服要去浴室，我们用浴缸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只能光着身子，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衣服穿了。他们的继父杰克·兰根常常酗酒，他要是想去喝酒，就会先把厨房门锁上，为的是防止孩子们偷吃东西。他用拳头让孩子听他的话，他找过几份工作，然后又一而再的失业。于是他们又举家搬到下一个镇子。有一年夏天，他们全家住在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帐篷里，靠政府分发的黄油和燕麦度日。又有一阵子，他们住在内华达的维吉尼亚城，镇子里只有一位司法人员。要是有江洋大盗来到这里，他根本就毫无办法。兰根的弟弟马克回忆道，那里有家酒吧，到现在我还记得名字，叫一童鞋酒吧。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兰根一家又移居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那里，兰根的一个弟弟去了寄养家庭一段时间，另一个弟弟则被送进了少年教养所。我认为当时的学校根本没注意到兰根的天赋，弟弟杰夫说，他根本没从学校得到过任何帮助。那时的波兹曼跟现在不一样，在我们小时候，波兹曼只是一个乡下小地方，我们在那里的境遇很糟糕，邻居把我们当成游手好闲的流民。为了支撑自己和弟弟们的生活，兰根开始挑起生活的重担。兰根14岁那年，有一次继父又对孩子们动粗，这是他常干的事儿。小兰根奋起反抗，差点把继父打死，之后继父就走了，从此再没回来。中学毕业的时候，兰根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是俄勒冈的里德学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兰根回忆道，我和那所学校格格不入，我是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乡下小子，而其他同学全是留着长发的城里人，很多都来自纽约。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我和他们在一个班，却连话都插不上。他们喜欢管闲事儿，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个四人宿舍，其他三个同学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宿舍里抽大麻，把女朋友带来过夜。我以前从来没抽过大麻，所以我基本上只能躲在图书馆。他继续说道，后来我的奖学金也泡汤了。我妈妈本来每年都要填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表上其中一项是父母经济状况，她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表格的内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这一项。直到后来我上一期奖学金用完了，仍未见下一期到账，我去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告诉我原因，是这样的，你父母没寄来财务状况表，现在奖学金早已经分配完了，所以恐怕这学期你无法领到奖学金了。这就是那所学校的行事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们根本不关心学生，没有辅导，没有提醒，什么都没有。他在毕业考试前离开了理德学院，走的时候他成绩单上的成绩是 F， 而他入学时登记的成绩是 A。 他回到了伯兹曼，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后来他又去了森林消防队工作。一年半后，他考进了蒙大拿州立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回忆道。到了冬天，我还住在离小镇13英里的海滨山大道。我的汽车变速器坏了，这是我的弟弟们那年夏天弄坏的。他们在铁路边工作，所以经常在铁轨上开车。我没钱修车，所以我就去找指导老师和系主任。我对他们说，我有困难，我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我每天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7:30和8:30，所以如果你能帮我把课调到下午，我会不胜感激。住我家隔壁的农场主每天11点可以把我送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留着八字胡，穿着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个牛仔。他说，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理德学院的成绩单，我认为你有必要品尝一下每个求学者都必定经历的艰辛。我拒绝你的请求。在系主任那里，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样。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这些都是30年前发生的事儿了。但他在讲述的时候依然面露愠色。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竭尽全力赚钱回到校园，时值冬季，我甘愿每天不辞劳苦搭车进城，付出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重返学校。但是他们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事情，这简直太糟了。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要离开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我要自学。即便我可能因此一事无成，我也很难有心情再上什么大学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克里斯托弗·兰根在理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一直以来，他都梦想成为大学教授，本来他应该可以轻松获得博士头衔，因为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他刚进大学时，我认为他一定能成功，我真的这么想。他的弟弟马克说，我想他起码会在学校找到一份教职工作。那年他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此真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由于没有学位，兰根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他在建筑工地做过苦力，在寒冷的冬季，他在长岛的捞棒船上作业。他还在工厂做过一些层级较低的文职工作，最后他成为长岛一家酒吧的保镖。所有这些工作占据了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虽然经历了这一切，他也依然没有放弃研究哲学、数学和物理。目前他正在写作一部理论著作，研究项目规模浩大，他称之为 CTMU， 宇宙的理论认知模型。但是因为没有文凭，他已经对投稿学术期刊不抱任何希望了。我是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大学的人，他耸耸肩说道。这一点倒经常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他们会把论文交给主编，主编会去调查我的背景，但他们找不到我有任何正规教育背景。他们就说，这家伙只上了一年半大学，他能搞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曾经问过兰根，假如他能得到哈佛大学提供的工作机会，他会不会去？好吧，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他说。假如我能当上哈佛的教授，我会受人尊敬，我的思想会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可以利用哈佛的职位和声誉推广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学校是知识分子的智慧源泉。如果我在哈佛供职，我会把握好每一次灵光乍现的机会。说到这儿，我忽然意识到兰根的人生是多么孤寂。他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止境，他终年沉浸在智力活动之中。即便我的大学生活不足一年半，我到现在也能感受到学习给我带来的能量。他满怀虔诚地说，智慧对我的召唤从未止息，那是一片令我神往的圣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继续说道，哈佛就像一家学术公司，既然是公司，它就要获利，就要使资产增值。 哈佛接受的资助有数十亿美元。运营这家公司的人并没有必要非得追求真理和知识，他们想成为大亨。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取薪水，你就必须放下尊严，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还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须向现实屈服。在那里，你必须听他们的，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另一位天才的命运。兰根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说实在的，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听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母亲没有填好奖学金申请表，他就没奖学金了。他想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但遭到拒绝，就不再上学了。为什么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对他的疾苦置若罔闻？老师们本应喜欢像他那样聪明的学生。当兰根谈到他与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交涉，学校在他嘴里好像成了官僚主义盛行的政府衙门。但是像里德学院这样的文科院校，应该不会有那样的官僚作风。通常的情况是，教授们为了留住学生，总是想尽办法帮学生们申请各类津贴。甚至在谈到哈佛大学时，兰根也好像是一个对其文化完全没有概念，特别是对他谈论的这所学校毫无概念的人。他们想成为大亨，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取薪水，你就必须放下尊严，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还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须向现实屈服。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教授们之所以放弃高薪的私人企业而选择学校，就是因为学校可以给他们很大的自由，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兰根可把哈佛大学给想歪了。当倾听兰根讲述自己一生遭遇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二战时期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是人类第一颗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据说奥本海默童年时代的智力程度与兰根小时候相当，父母从他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个神童。他的一位老师回忆道，他能近乎完美地理解所学的一切东西。奥本海默三年级时就可以独立做实验，他五年级时自学物理化学，他九岁时对自己的表兄说，用拉丁语问我问题，我用希腊语回答你。奥本海默从哈佛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失意、最消沉的一段日子。他的兴趣点是理论物理，而他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却要求他在最讨厌的实验物理细节上下功夫。奥本海默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发展到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从实验室偷来化学制剂，准备毒死他的导师。幸亏布莱克特发现了一些苗头，并举报到学校，事情最后败露，奥本海默被叫去接受校方询问。这件事情的结局与这件事情本身一样令人费解。下面是凯伯德和马丁·舍温为奥本海默所写的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中对这件事的描述。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同时定期接受心理治疗。缓刑？我们看到了两个年轻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大学生活中都陷入麻烦。兰根的母亲错过了为他申请奖学金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企图毒死自己的导师，他们要想继续学业都必须与校方协商。那么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兰根放弃了学业，奥本海默则同意接受心理治疗。奥本海默和兰根同属天才，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他们又有天壤之别。奥本海默20年后被委任为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差异的最好例证。曼哈顿计划负责人埃斯利·格洛夫斯少将为实施原子弹计划寻遍美国，最后选定奥本海默，而这其实是冒很大风险的。当年奥本海默38岁，他比该项目中的许多人年龄都小，他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而曼哈顿计划却需要实验物理和工程学专业的结合。他的政治倾向可疑，他有很多朋友是共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管理经验，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人。奥本海默的一个朋友后来说，他会戴着一顶滑稽的礼帽，穿着磨坏了的鞋子四处逛。问题是他对实验设备一窍不通。另一位和他熟识的科学家评价更直接，他连一个汉堡摊儿也开不起来。哦，我想顺便提醒一句，他读研究生时曾谋杀导师未遂，带着有这样前科的简历却要应聘，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最重要的工作，结果怎样呢？20年前发生在剑桥的一幕再次上演，他促使事情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下面是伯德和舍温在传记中的描述。奥本海默得知格罗夫斯少将在选择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时慎之又慎，于是他开始展开魅力攻势，显示自己的才干与天分。这种攻势势不可当，格罗夫斯中弹了。他的确是个天才，格罗夫斯后来对记者说，一个真正的天才。格罗夫斯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项目的宏大构想使格罗夫斯产生了强烈共鸣。伯德和舍温在传记里继续写道，奥本海默是格罗夫斯见的第一位候选科学家。奥本海默十分理解建造原子弹是一项规模浩大的跨学科工程。当奥本海默提出为了实现跨学科协同工作建立中心实验室时，罗格夫斯不住地点头，他们二人对此颇有共识。我们可以着手统一解决至今还没得到足够重视的化学、金属冶金、工程和军械制造方面的问题。假如奥本海默处在兰根的境况之中，他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吗？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他们要求每个学生都从学微积分入门。兰根回顾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学短暂的学业生涯时说，教我们的老师上课既乏味又无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讲课，所以我总是提问。实际上我常去他的办公室提问，我问他，您为什么这样上课？您怎么拿这些练习当微积分习题？这个老师是个又高又瘦腋下总留着汗渍的家伙，他转身直直地盯着我说，有些事情你要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数学家的天赋的。这就是教授与天才的故事。天才的本意是想让教授明白自己对数学的钟爱跟教授对数学的钟爱一样强烈，但是天才失败了。实际上这也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兰根努力想对微积分教授说清楚问题，但却没能与教授谈论最可能使他感兴趣的问题。如此通过跟兰根的对话，这位教授最终也没感受到兰根在数学方面具有的天赋。实践智慧从哪里来？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称之为实践智力。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察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幸运， 这两种能力都很强。实践智力从何而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逻辑能力从哪儿来。逻辑能力起码一部分来自基因。兰根六个月开始说话，三岁自学阅读，这是天生的能力。智商测试所测量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天生的能力。但是社交常识是门学问，是一系列可以习得的技能。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释出自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几年前，拉里奥的科研小组对三年级学生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这些学生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既有来自富裕家庭的，也有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而拉里奥最终选定了12个家庭。拉里奥和他的研究小组对每个家庭都进行了不下20次的走访。为力求真实表现，他要求受访者就当调查人员不存在。研究人员一手拿着录音机，一手拿着做记录的本子，跟着这些家庭去教堂做礼拜、看球赛，或是去诊所就医。你可能会想，如果花了那么长时间观察12户人家，肯定会发现12个家庭有着12种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对孩子严格，对孩子宽松，常与孩子互动，在孩子面前权威持重等。